景色呢，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说的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也就是应该是第四个园子，那么那个园子在田间的，非常有意思。在下面，好，这个是面包山，就是塔伯山。那全本圣经里面讲两座山最高的，一个是塔伯山，一个就是变化山上。那塔伯山呢，其实看按理来讲不是很高的，不过呢后来底波拉你记得吗，有一万这个冲上去啊，冲下来啊什么等等，那么我们知道是居高临下嘛，那么结果后来他们打了胜仗。那么这个塔伯山呢，有人有的传说说主耶稣可能在这里变化变了形象，其实不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上面有人烟的，到处都是人，所以不可能在那里山上。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衣服洁白像雪一样，所以为什么不讲？为什么那伊利附近有雪才讲洁白像雪啊？所以那个应该是指着变化山，应该指着什么？应该指着黑门山来说的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两座最高的山。但如果你在耶斯列平原的话，那这个山还是蛮高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就发现到上面去看看，往下面看也是非常。你看这不是村庄吗？这不是也花了什么的，你看见吗？所以如果你现在姑且想想，模糊把这个画把它打淡一点的话，就像古时候也这个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情景，那花还是正照样的花呀。那么还有呢，这个塔伯山还是在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就是耶斯列平原，这就是第四座的花园。好，在下面，好，这是又是一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你看还是塔伯山嘛，你看了吧。然后现在当然人很多了，但是当初小早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人。那你也看见到处都是村庄，也有田，那么这就是整片的这个景色景象。那么往远处看的话，你可能就会找到基甸的他们打仗的地方了，然后什么什么那个哈利泉了，在那里你记得吗？有的人要像狗一样的喝水，那都在那个这个附近。那么现在你可以再看一眼，就是这一带，你看呢，有田，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都在这里。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应该是第四座花园，在下面。好了，已经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现在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地理背景。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稍微报告一下，因为我觉得常常有人问我说是什么时候或者有像这种学习之旅。那我顺便给大家，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并没有一定的计划，如果主带领我们就做，主带领不带领我们就不做。所以呢不过今年十二月大概是二号到十几号，就是两个周末加上五天。那么因为这个哪里啊，因为这个纽西兰的弟兄姊妹这一次因为地震把他们震醒了，所以他们觉得呢，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要读多少遍的就马可福音，然后他们一定要储蓄钱，虽然他们是在遥远的纽西兰，他们愿意到以色列去。那不过因为是冬天呢，所以冬天看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们趁这个机会晚上可以上课。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讲好了，就是晚上我们要上两个钟头的课，那白天呢就等于去实习，就把晚上所讲的第二天呢就可以指给大家看，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弟兄们他们既然从遥远地方来，所以我愿意陪他们，我愿意帮他们讲解。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别的地方也许可以搭便车，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那段时间对你们有合适的，那么好了，你们就可以把你们可以留一个你们的网址，就是不是你们的 email， 就放在这个活道的书摊上，你就麻烦他们，然后我们把你们的网址收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因为他们是美国弟兄姊妹，在美国总体做的，然后就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把所有的资料寄给你们，各方面详细资料寄给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时间各方面都合适，你们愿意去，那我觉得是非常好。那当然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把将来如果有可能，我们是不是在加利利不管哪个园子那里，我们如果真的再一次把雅各再读一遍，那么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再去看这些实景， 那么也许对我们的帮助是更大的。不过这些我们都在主的手里，我们不知道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再提醒大家，我们讲了这些以后，那么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也许你们想知道一下到底什么样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你只要留下一个 email， 我们就可以让纽约的弟兄姊妹就寄给你们，然后你们就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做，好不好？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完了这个地理背景以后，我想请记得这雅各的背景呢，大概就是什么，就是四福音的背景。所以每次我们走这个从但到别十八，如果像这样的两个周末再加上五天的话，那我们原则上呢就是从但一直走到别十八。比方说我们也带弟兄姊妹去看大卫大概在什么地方打死哥利亚，那么还有呢参孙不是在索列谷吗，后来怎么样就在后来怎么样失去他的能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在别十八不是栽了一个垂丝柳树，那么垂丝柳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呢大概这一次去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就是从但到别十八，那么让大家呢有个概念。所以既然这班弟兄们他们很付代价，所以晚上愿意好好的学也很好，那白天虽然短，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很早就出去，然后呢白天去的就是我们晚上所讲的，所以这样呢可能真的是学到一些的东西。那其实严格说来都几乎跟雅各书是可以说重叠的。那当然为着雅各书的场景呢，当然我们可以再设计一下可能更靠近这个四个原则，那当然也包括什么，也包括这个耶路撒冷和它的周围。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拉伯旷野的延伸边缘呢就是犹太旷野，然后你再往南去到了希伯伦，然后呢你在希伯伦附近其实就是以士哥谷，以士哥谷就是一个人葡萄一挂葡萄两个人砍了，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地受了咒诅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走那个希伯伦山地的话，你知道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指那一带说的，所以希伯伦呢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啊。如果有机会去了以后，那自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些地方呢是看我们的重点。那么这一次比方说他们弟兄们纽西兰弟兄怎么去，他们是希望能够对于圣经的地方能够稍微有个印象。那么也许有的人说我已经去过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据我所知道我也常去的，但是呢从2000年开始以后他们乱了以后，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以色列有80%我是不认得的。那么尤其在耶路撒冷的发现，比方说这个大卫的皇宫已经发现了，不过它是很低调的。还有呢这个第一次就是所罗门盖圣殿那个时候的城墙现在也发现了，你从前没有找到。还有从前我们去看过的那些什么希罗亚池子都是假的，现在还是真的。那个时候看了半天也许白看，那个根本什么，那个、根本是什么时候的呢，是这个 crusader 就是说这个十字军那个时候的什么，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希罗亚池现在真的找到了，而且呢可以3000人在那里受浸的，没有问题，很大很大的池子。那同时呢有一个通道可以一直从希罗亚的池子一直到圣殿的，那条路现在发现了，那条路很有意思啊。那条路呢就是那个瞎子，不是主耶稣告诉他吗，你到希罗亚去吃去洗，他走的那条路就是那条路。那条路现在你如果去看那个考古学家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很有意思，他是因为是什么呢，是要往圣殿去的，所以往圣殿去是朝圣的路，所以他走起来的时候一段是长的一段是短的，所以你不可能在上面跑的。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呢，你的一举一动是会叫什么，会叫这个示巴的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他们真的到圣殿去，如果从他们一定是从什么，一定从水门进来的嘛。然后比方说从橄榄山伯大尼，然后翻了个山就走什么，就走基伦溪谷， 走西伦西谷的时候，那你从哪一道门进来呢？他们多半从水门进来。为什么从水门进来呢？因为水门没有多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希罗亚池子啊。那希罗亚池子做什么呢？他们先洁净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洁净了。然后从那里呢，就沿着那个大道，像他们现在发现的，就到那个圣殿的南边。所以那个大道呢，是一段大一点的，一段短一点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唱那个歌，唱什么呢？上行歌的时候就是这么唱的。他们一面走可以一面唱，因为越高了嘛。所以是上行诗带着他们，从慢慢慢慢的就到了圣殿山。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知道，这些呢，现在实在说来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尤其呢，我再说，比方说你前几年去的话，你到了加利利海，你只知道个加百农，对不对？你只知道大概彼得住在哪里，你很高兴。但是百夫长大概住在哪里，你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们知道百夫长住在哪里，大概哪里。那么不光百夫长住哪里，而且呢，主耶稣呢，他如果到这个到伯赛大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这个加百农有一个南港，有一个北港，所以呢，南港你也知道，大概主耶稣从南边来的话，怎么上来的？那因为没有几块石头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往伯赛大去的话，伯赛大就是从那个加利利的湖，从10点钟到1点钟的位置嘛。好了，那么这样过去的话，他一定是走北港。那北港现在也发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度啊，那忽然间这个水低的很多，然后呢就找着你石头，找着石头就找着防坡堤嘛。所以那个连主耶稣那个时候防坡堤什么样子，现在考古学家都可以告诉你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只要在那一带走一圈，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大概在哪里上来。然后主耶稣大概在那里守成根的，你知道这个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不是主耶稣天没有亮就到旷野去吗？那个地方呢，门徒们都知道，一定很熟悉的，所以大概他在哪里应该可以找得到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如果光是去朝圣，你看一看就完了，很高兴。但如果你真正学的话，应该可以学到很多。所以呢，我相信说，刚才因为我们提的这些，假定说我们没有真的为着雅各有一次聚会的话，那么光是像这一个冬天，如果有机会去，那么冬天有个好处，对姊妹们来说好消息，因为夏天的实在太热了，那么然后呢又把一个人晒得黑黑的，这很多人不愿意的，所以呢很多人就借口说啊，这个冬夏天不去了，而且实在太热太热，尤其你到了什么？到了死海的附近呢，真是太热。有的人告诉我们呢，那个火鸡生的蛋都是热的，都是熟的，所以你就是个实在受不了。你没有去过，你是不知道的。但是那个是夏天，冬天就好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冬天尤其12月好的太多，所以有它好的一面。所以这个呢，也许是机会，所以我们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希望既然我们有机会服侍从纽西兰的弟兄姊妹，那么也许我们也顺便。别的地方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我们一同来有一点的交通。所以呢，我再说一遍，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话，就请你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的 email， 那么我们尽可能能把资料从纽约呢就寄给你，那么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参加这一次旅行。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大概可以说把这雅各的地理背景可以说大概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名字地名你看见都不是虚构的，很多的地名都很有意思的，都告诉你说大概这个路怎么走的，从哪里到哪里。所以这个当然你地理要熟了，而且呢你对圣经地理要熟，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在雅各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圣经的地理。所以四福音为什么大家知道它是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就是因为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现在你都可以走，你都知道是实实在在的地方，不是虚构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没有人在说主耶稣没有，你看见主耶稣走过的地方都是很清楚的。而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晓得说，都留下了一些很清楚的一些证据。比方说你读马可福音，主耶稣呢，他在会堂里面，他环视，就是转了一圈， 怒目看他们，因为那些人不相信嘛。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世纪那个会堂啊，那个讲道的讲读圣经的人是在中间的，不是在前面的。那如果到加百农去，你看见那个会堂呢是第四世纪的，所以呢那个讲的人呢是在前面。那如果讲在前面，你怎么可能四面环绕着看呢？所以圣经很准确的。那么好了，如果你到有一个地方叫做 Gamla， 就在加利利海附近 Gamla， 你就找到了第一个世纪主耶稣第一个世纪的会堂。那么你就看见说那个整个的结构，那个讲的人根本在中间的。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就给我们看见说你不可能。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到了以色列就好像第五本福音书一样，因为整个迦南地就是一本福音书。主耶稣所走过的地方，那么他所讲的各方面你看见很清楚的，现在考古学家都能一样一样的证明给我们看啊，大概当时是怎样怎样。所以四福音你只要看那些整个地理的背景，你肯定四福音的确是历史。那么同样的，雅各不只是给我们历史的背景，也给了我们地理的背景。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进到雅各里面？还不行，因为还有一个背景要讲，那只有雅各书是有的，那就是 prophetic setting， 意思就是说从预言的角度有一个背景。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虽然主耶稣是在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但是3000年前，今天3000年前大卫的时候，在十字架以前还有1000年，我们听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的骨头都能数过，他们砸了我的手也砸了我的脚。在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以前，你看见诗篇已经预言了同样的一件事。雅各是这样的，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一样。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那更保险了，更安全了。现在你再来读这个，再来读四福音，你把四福音读透了以后，你就可以用四福音来解释雅各了。然后你讲到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你随便讲的，不错，你今天不讲背景你照样可以讲，但是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历史的背景，有了地理的背景，还有预言的背景。那感谢主，现在有了这些背景以后，那么我们就能够对于主的话雅各就会进一步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终于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天，我们觉得你何等恩待我，你不只救了我们，你也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那个渴慕